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培灵神学院教会领袖学第四堂。那今天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培养领袖的生命和性格。士师记五章第二节这边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那军长就是首领来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上次我们和弟兄姐妹有分享到，教会的领袖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教会的领袖是很不容易。你需要在生命、在真理、在见证上，让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够服气，他们能够跟随。所以有人讲说，要来的权柄是很可怜的，那应该呢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真正的领袖，他不需要天天告诉别人我是领袖，我是头。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子做，表示你不是头，你也不是真的领袖。然后我们知道，领袖的生命和领袖的性格都需要培养。那在侍奉中，自己需要先被成全，然后我们才能够带领成全别人，你才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量。所以我们这一堂课，我们要讲到怎么培养领袖的生命，还有呢，讲培养领袖的性格。那这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到领袖，你可能是带领一个小组，你可能是在一项服事的里面，你负一些的责任，可能主就量一两位弟兄姐妹给你，但是呢，这一个领袖的特质，领袖的生命，其实我们从很小的开始，我们就需要开始培养。今天不是一下子你就能够负好多人的责任，或者是就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领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还有领袖的性格是非常的重要。那不单只是说我今天能够真的来带领别人，但是弟兄姐妹，属灵的影响力是非常实在的。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其实不是我要做领袖，而是真的属灵的生命很自然的成长，那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是一个属灵很大的祝福。好，首先我们看培养领袖的生命。属灵的领袖，他不是自己来拣选的，也不是别人可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设立你的哈。凡是你自己可以得着或者别人可以设立你的呢，这不过是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讲的不是外面的所谓的地位上的领袖，而是讲到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个有一个差别哈。那属灵的领袖呢，他是怎么样呢？他需要有属灵的权柄。那属灵的权柄呢，是根据属灵的生命而有的。所以我们不是现在不是讨论到教会啊，你是做什么样的这个负责或者怎么样的领袖。我们现在这里讲的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你有属灵的权柄。有的时候你没有地位，但是你说一句话是带着属灵的权柄，而且是有属灵的影响力哈。那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如果没有丰富属灵的生命，你就没有属灵的权柄。就算有了地位，那也不过是一个地位，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那所以我们讲到，你要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培养领袖的生命。所以下面有几个方面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和弟兄姐妹分享。那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跟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他的祷告生活，他的读经生活，那这些都是基本的。如果你这些都没有，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非常的贫乏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所有其他的，我们这边要讲其他的好，什么领袖的生命啊，这些性格啊，其实可能都谈不上。但是今天我们重点呢，我不知道那些是根基，那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需要追求的。好， 那我们今天特别是提出来一些领袖的生命我们需要培养的，那是在你有好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你有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之上我们需要来培养的。好，我想先提让大家能够清楚。好，那第一个讲到爱人的生命，主耶稣他先服侍人，他先爱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人舍命，替人舍命，爱在先，舍命在后。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其中一句话讲到因爱甘心舍自己，所以主先爱人，神也是爱世人，舍了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愿意舍他的性命。那今天讲到一个领袖呢，他必须看见人在神面前是何等宝贵的，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那在人的身上，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先爱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在人的中间呢，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今天我们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把这个眼光，把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总得在神面前看见神托给我们的人是可爱的，是有价值的。有许多弟兄姐妹呢，在工作上，对于那个人的态度，那个性情脾气，他根本就是 不认可的，就看不过去的。如果你觉得人在你身上是一个麻烦，是一个讨厌，是一个重担，是一个缠累你的东西，那你只有这样的感觉，你很难去带领他们，你很难去牧养他们。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呢，先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要把托付牧养的职责呢托给他的时候，他先问他这个爱，你是不是有爱？没有爱，我们就不能牧养神的群羊。但是我们知道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做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要让主的爱先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爱神所爱的，当你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你爱神所爱的，神爱他，为他舍命，虽然他有很多的表现，也许甚至他伤害你，或者是说他不赞成你，但是呢，他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让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会爱神所爱的，甚至爱那不可爱的。然后你在爱的里面，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有这一个生命，你能够爱人，因爱才会甘心舍自己。那这个是讲到一个领袖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从主来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爱充满我们。那第二个是舍己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边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跟从主，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在这里服侍。你要真正的服侍，我们要跟从主。那马太16章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你要服侍主，就要跟从主。那你要跟从主呢，你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说来跟从他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看见主他的十字架，他已经在加略山，在十字架上，他定了十字架了，他已经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所以在十字架上，主最后呼喊说成了，所以他的工作完成了。那今天我们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怎么背呢？不是一个外面的重担压在你的身上， 十架不一定就是环境的苦难，不是我们所背的这些重担，十架最重要就是舍己。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有些人天然生命呢，可能他就是很有领导的特质，那你将这个领导的特质带到人群中来服侍，带到教会中来服侍，反而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有些人在过去可能在学生他就是一个领袖，所以他很习惯，他就有这个领导的特质。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真正的属灵的领袖，不是为着做头，真正属灵的领袖，我们是要把神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愿意起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所有蒙赎的儿女都要侍奉神。那今天你要带领神的儿女，我们要来跟从主。所以做领袖的他必须自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愿意侍奉，但是你要侍奉，你就要跟从主。你要跟从主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舍己，因为你要跟从主，不是我的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很难摸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说要服侍主，就要跟从主，而且领袖要影响别人，要带领别人能够一同来跟从主。所以领袖自己非常的重要，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有时候我的看法，我的意见，今天在做一个真正领袖的时候，当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意见，也许我天然生命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圣灵来印证，来显明。所以呢，你愿意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是一个舍己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你看在最后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征战的里面，主他的祷告，他虽然曾经讲说，若是可行，求主把这个悲撤去，就十架的苦悲能够撤去。因为十架的痛苦最大的还不是在于肉身的痛苦，乃是他要亲身担当所有人的罪，这位完全圣洁公义的主，那所有人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他要被神弃绝，被神审判，那这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主他的祷告没有停在前面，他在最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放下他的自己，这个是舍己的生命。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真正属灵的领袖呢，真的就必须有一个愿意舍己的生命，才能够正面的影响神的儿女。那这个是因着从生命从里面能够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你愿意舍掉自己，里面的那个生命呢，才能够流露出来。那里面的生命是主的生命，那主的生命才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影响力，带着神的儿女，影响神的儿女，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主，照着神的心意，我们来侍奉他。好，所以第二个讲到舍己的生命，这非常的重要。一个领袖常常，当你越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有时候己会好像被放大，那众人都在看着你，特别是别人甚至他愿意来听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己生命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出来，我们愿意说，主啊，随时我们要祷告，不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好，第三个讲到谦和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领袖他生命的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我们在圣经里面，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这边看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知道摩西，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热诚、忠、勇敢的一个人，他的性情是非常刚直的，他路见不平，他就不能忍耐， 他挺身而出了，他要来为人家这个拔到不平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来干涉，他甚至拳头一打就把这埃及人打死了。那这样的一个勇敢，这样的一个好像非常有这种领袖特质，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他领袖的特质。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那么的强，但是神不能使用他，神需要一直的制作他，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所以他本来是他行的，但是当神制作到最后，他说他不能。然后下面呢，再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他认识到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神制作他成为一个极为谦和的人，那他伏在百姓们的面前，当众人这么多百姓在那里发怨言，好像要造反的时候，他伏在百姓的面前。所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那在人所想这么大的一个领袖啊，或者是一个君王统治万邦的那种气势，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要跟着他，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领袖是圣经所描写的为人极其谦和。那谦和在人看好像是软弱的，好像是没有自己的力量的，但是呢，神使用软弱的人，那这是领袖我们需要知道的。神不是看着你的刚强，你有多少的能力他来使用你。摩西是极其谦和的，在人看是极其软弱的。所以以赛亚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是以赛亚书40章29节。神呼召人成为领袖，神看的不是人的聪明才干学问。那事实上呢，这些也许是神在使用我们之前反而是要修正要除掉的。所以圣经有话说，是在林前1章19节，保罗在那里讲到神的心意，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你以为聪明，你以为智慧，你就能够来带领别人吗？不是的，神要先把人的智慧人的聪明废掉。保罗说什么呢？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我们自以为有，我们却没有办法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以为他们是那样的丰富，其实神要他们满眼要真的看见他们的贫穷，他们的可怜，他们的光景是那么的荒凉。那今天一个真实的领袖不能靠自己，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这些都不是神所能够使用的，他要我们先伏在主的面前。保罗在这边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神能够在我们的软弱无能和失败上显出他的智慧，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他的力量在软弱者的身上才能显得完全。所以一个教会领袖，我们承认我不能，所以呢，在每一件无论是大事小事上，我们有一个生命是倚靠神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因着倚靠神，我承认说我是软弱的，我是不行的，只有神能。多少时候我们在甚至在讲道之前在一起祷告，实在是讲员在那里的感觉，觉得说我们是何等软弱的器皿，主啊，我不能，但是求你来说话，只有你能够在人的里面来说话。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好再好的讲章，但是当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放下来， 我不能，不要靠着我们的预备，不是靠着我的把很多的知识我把它组织起来，不行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不过是何等软弱的器皿。那这一个谦和，愿意放下自己，带来这个谦和，那这是一个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看到有多少神所能用的领袖，属灵的领袖，那他们是伏在神面前，伏在百姓的面前的，那为人是极其的谦和，神使用这些软弱的，那这个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属灵原则。但是谦和或者人看的软弱，跟我们下面要讲的第四个，讲到勇敢的生命，你觉得这好像是相反的，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他软弱？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说，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必须勇敢。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哈，勇敢在神面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勇敢不是指的那个天然的勇敢。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有天然的勇敢，他们敢于冒险，他们敢做敢为，有人讲都说他是胆子非常的大，他是非常的勇敢。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天然人，天然勇敢的人呢，他碰到属灵事情的时候，他常常就变得非常的胆怯。在属灵的事情上是需要属灵的勇敢。那有人那种勇敢呢，讲到说、哦、把我头砍下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哈。那那种勇敢其实在属灵的事上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勇敢不是从天然来的勇敢，那这个勇敢呢是从认识神来的勇敢。什么叫做属灵的勇敢呢？那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他有了这个意象以后，他就不怕任何的艰难，他不屈不挠的，他向着这个标杆一直的往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人反对，但他们不会因此而退却。四围的人可能不喜欢他，不欢迎他，但他里面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就他不顾一切的反对，他向前去。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多少的例子，外面看起来这么软弱，有一个姊妹她才刚结婚，这么软弱的一个姊妹，那在人看她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的，没有像一般人讲到天然的那种勇敢。但是当那个时候逼迫来到，这些天主教逼迫她，她就是不承认说这个注谢过的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真体，他不认为是这样。那最后呢，他被他们挂在那个柱子上烧掉。他们也告诉他，你只要否定你的看法，你就可以被放下来。但是你看那个勇敢，因为他认识一个真理，他抓住一个真理，他认识主，他不否认主。那在这些点上，多少的圣徒外面看起来是这么软弱的，可是呢他们是一个属灵勇敢的人，他们向着这个神所呼召他的，他所看见的他们的那个持守，所以在很多的环境他们的祷告是急祸不然，我也不拜这个金像，急祸不然，我虽然丧失了性命，但是呢我还是持守神所托付给我的。那这是一个勇敢，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不能是一个退缩的人。那被神使用的人必须为主的缘故，他是勇往直前的，在属灵的征战中是能够站立得稳的。那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神托付给属灵的教会的领袖，那必须他有一个勇敢的生命，否则呢他有了意象，他没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我们看见谦和柔软或者是软弱，可是呢他却显出来是一个刚强，是一个勇敢的。所以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所以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我是软弱的， 我是无有的。那但是在神的旨意上，他是一个最勇敢的人。好，那这边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培养领袖的性格。我想一个领袖他需要培养的生命，除了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几样之外，应该是还有很多。但是今天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在于领导的你的技巧如何，而是在于你的生命如何。所以我们从这几项是我们在一起要追求，我们彼此勉励。所以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你要有一个爱人的生命，我们求主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必须是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不是天然人的爱。所以这个爱觉得人可爱，那这个爱是从主来的。然后要有一个舍己的生命，然后要有一个谦和的生命，最后呢要有勇敢的生命。那培养领袖的性格，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会有他不同性情的表现，比方说那个爱的表现，谦卑温柔，那这些都是基督的美德。我们知道因为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是真实的，所以从我们身上我们有一些性情表现出来，我们说哦，这不是我，这乃是基督。所以这个爱不是我爱你，是基督爱。那我今天的谦卑不是我天然人的谦卑，这是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那这都是里面所显出来的性情。那这些美德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今天做见证说哦，基督的美德，好，基督的忍耐从我出来了，但是你见证做完了，可能明天你又失败了，又发脾气了，好，天然生命又在那里掌权了，等于是这样的哈。所以好像这种美德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性情的表现呢，需要经过圣灵来制作我们，那经过制作以后成为我们的性格，才是牢靠而且坚固的。也就是说神的生命组织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来彰显基督。那这个性情呢，就像瓷器上面彩釉的这个图画，一个瓷器彩釉的图画，有这些性情表现，那当然是很好的，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呢一不小心就会擦掉。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表现得很好，明天呢你天然生命可能又影响了你那个里面属灵生命的表现，所以那个性情是好像时时在变化的。所以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讲到说我要向主哈，但是这个向主呢要活出基督来，所以需要把他的性情呢刻画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性格。就好像这个彩釉需要瓷器要经过火烧，经过火烧以后呢，这个彩釉的图画就怎么也擦不掉了。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从基督得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有那个性情的表现，还有呢今天成为我们的性格。所以呢这几个是有一些的不同。那今天我们说一个领袖他需要有领袖的性格，这不可缺少的性格，那这个是需要培养的，好，需要培养的。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诚信正直克己自律。要培养性格的第一步呢，叫学会自我领导。一个领袖他先要学会自我领导，他要知道克己，要自律，要常常靠近神，就能够诚实正直，远离罪恶。所以一旦呢你能够好好的领导你的自己，你就能够 信，让别人能够信任你，愿意跟随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诚信正直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在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领导力它能够发挥出来，信任是一个基础。今天如果人不能信任你的时候，你很难让人愿意来跟随你。也就是说，今天你讲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一个信任，让人家能够信任呢，今天你讲的话没有他属灵的影响力。所以诚信正直，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讲到克己自律，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也就需要我们与主更深的有一个连结，叫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来影响我们，然后呢，经过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魂是需要经过对付的，需要经过操练的。那这个操练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自律啊，就是今天我的意志是要来拣选主的，我的心思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的情感是要能够来爱神，能够来爱人的。所以这个情感也是需要被对付的，要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来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讲到今天神在领袖的身上他所要制作的这个品格。讲到培养自律的这个性格，我们可以认识一下约瑟的故事。所以他在做一个仆人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忠诚，所以圣经讲到主人信任他，把家里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看他是真正的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那个波提乏，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其他的都不管，都交给约瑟。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犯罪的时候，约瑟是毅然的拒绝。他是一个自律，那这个自律表示说神在他身上能够掌权，让神能够掌权，他不敢违背神。所以他这个自律甚至宁愿被冤枉被受苦，他也不向罪来妥协低头。所以这样的他能够成为一个领袖，神能够重用他，成为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袖。所以神能够使用的领袖必须靠着神的恩典除掉我们生命中一切影响性格成长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点。这个性格里面呢，其实也包括了好几个哈，那不是好几个性格，但是组织成一个能够诚信的人，是正直的，他是克己的，是自律的，也就是说别人可以相信，可以信任，可以 trust 你的。那这是一个领袖他需要有的一个性格，非常的重要。别人不能够信任你，他不会来跟随你，你也不能有什么影响力在他的身上。好，这是第一个性格。那第二个呢，是要话语要受约束。因为在一个影响人常常用我们的言语，好，所以话语如果不能受约束的时候，其实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个领袖他所影响出来的，因为话语不受约束，常常带来的是伤害， 是毁坏。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说要约束我们的话语，不是你弄个拉链把它拉起来就够了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的言语是表明他的心，表明说他心里有什么，他言语呢是非常代表人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虽然讲的是言语，但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里面所装的是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你一个瓶子里面你装的是什么，经过一个碰撞的时候它洒出来的，你就知道它里面它是甜的呢，它是果汁呢，还是它是一些的苦水呢？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充满的，常常我们的口会说出来。所以今天要对付的从我们的心开始哈。那有几个要学习的，第一个学习说准确的话啊，闲话是不能说的。说话不是主观的，话语是客观的。说话我们要凭着事实，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所以马太福音5:37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知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我们按照事实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子来说，不是按照情形你来改变。那所以有些人讲说是要说个白谎啊或者是什么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12:36，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今天有很多时候，人与人中间的那些闲话，会把你属灵的生命漏失掉的。如果你习惯不约束我们的口，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在沟通，讲这个讲那个，教会什么问题，这个传道人怎么样，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很多的闲话把生命都漏掉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学习说准确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第二个呢，我们闲话是不能说。好，那第二个，学习在话语上受约束。一个人对自己的约束如何，就是看他的话语能不能够约束。一个人没有圣灵节制的果子，有没有？你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圣灵节制的果子？就看他话语上有没有节制。舌头呢，是像舵一样，舌头像搅环一样。那这些都讲到它是一个小的，但它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力量。我们说领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影响力。但是你今天在话语上不受约束，你的影响力是把人家影响到不好的地方去，带来纷争，好，带来这个真理的混乱。那今天一个正常的或者是说对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学习是话语上要把它受到约束的。所以雅各书特别讲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但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我们第三个要看到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你这些很多会影响或者是说不好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要约束哈。你有没有圣灵节制的果子呢？就看你的话能不能够有节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讲的好与坏哈，有的时候是讲了到了一个地步。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在电话上交通，我们谈到很多过去的事情，那不是什么批评啊论断，也不是什么闲话哈，所以没有什么说不好的，但是呢也有很多就是点点滴滴啊，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里面圣灵在感动我说够了，可以停了。因为我们如果再讲下去，我们就没有那个节制了。所以呢就在那一个时刻，然后我们就跟弟兄讲说，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所以我们在话语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节制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在里面来跟随主。那今天主要我说什么话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要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讲的话能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能不能够建造别人，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领袖，当我们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也许当一个肢体它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这个角度想法，也许我们来安慰，或者我们来鼓励，或者我们做很多哈。但是有一个学习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话，我们里面要连于主，我们要一面寻求摸着圣灵的感动，然后你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说话。有的时候一下子得着了一句圣经的话，那当你说出来的时候，那就这句话就带着非常大的能力。那这些是我们在话语上需要一起来学习的。好，一个领袖他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愿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口中的言语都能够蒙主的悦纳。那第三个讲到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他讲到受苦的心智是一个兵器，所以并不是讲到受苦的心智就等于是受苦，不一定。但是呢，你有受苦的心智，好像撒旦就哪里无可奈何。我们知道彼得写前书的时候，那罗马正在受到大的逼迫，那在尼禄王，那基督徒呢到处成为被暴徒攻击的对象。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写了前书。那我们也知道后书是讲到教会里面遇到很多异端的攻击。那在这样的一个逼迫里面呢，他告诉圣徒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并不是受苦，那受苦的心智是什么呢？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我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为主受苦，我里面是甘心乐意的为主受苦，那这个叫做受苦的心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是预备好了，我是甘心乐意的。当一个人有受苦的心智呢，撒旦对你就是无可奈何。当人里面那个受苦的心智一没有呢，我们有很多可怕的东西，撒旦只要把你所怕的一样东西摆进来，你可能就掉下去了，在神的工作上可能就退后了。那这些情形呢就不能被神使用。所以怎么成为一个兵器？受苦的心智是我们征战的一个兵器，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领袖需要担负的责任比众人多，你很多时候付出多，受的批评也多。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好像你就能够免除了哈。真正的领袖他有担当，他负起这个责任，虽然受到不同的，也许是压力，也许是批评，但是呢，今天需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你遇到这些批评压力的时候，很多人就讲说那罢了，我就不干了，你就会灰心，你就会退后，或者呢就成为一个受伤的领袖，心中有很多的苦毒，对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有受苦的心智，你预备好了，你无论怎么摆上，但是呢，你知道今天无论外面仇敌怎么攻击，有怎么样的批评，有怎么样的论断，有怎么样的误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个是很重要的，永远能够站在主的这一面。那第四个最后一个性格，我们讲到蛮有安全感，乐意成全别人。神所重用的领袖他是有安全感的，他不怕促使别人成功，他不怕去训练别人，他不怕加力量给别人，让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讲到说师父教徒弟，他总是要留 一两手的绝招不交出来，因为怕徒弟比自己有一招比自己强，所以这个是中国人常常讲的。那站在这属灵的范围的里面呢，我们要摆脱掉这样的一些的观念，我们有一个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就是今天我们巴不得别人比我好，我巴不得能够成全别人。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带领他训练他的徒弟以利沙，那在一段时间之后呢，神要把以利亚接去。以利亚在离开之前对以利沙说，他没有被接去之前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所以以利亚问以利沙，你要什么？因为今天他知道神要把他接去了，他要离开了，他问他你要什么。以利沙怎么说呢？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怎么回答？你求的难得，但是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以利沙所要得着的呢，是比他老师啊以利亚一倍的能力。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他不但没有生气，你要的比我还要双倍啊，他反而是告诉他你要怎么样能够得着双倍的圣灵。好，我们就看到说今天神的家需要一代一代，需要有圣徒被兴起来，需要有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就是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希望别人成功，你希望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你会训练别人。那教会领袖需要怎么样？站在比别人更低的位置，你要把别人能够抬起来，能够成全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训练圣徒们讲道，你有一个盼望是说有一天他讲的比你更好，但是弟兄姐妹，当真正那一天来到，大家都说哦，他讲的多好啊，比这老牧师讲的好，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那个属灵的度量？我们看到说感谢主，今天我所训练的，我所成全的，今天他比我更好。那这个是一个有安全感的领袖，那这个是一个属灵领袖一个真正需要有的一个性格。所以只有具有安全感的领袖呢，他能够成全更多的领袖，他能够让教会整体的生命和侍奉的度量能够提高。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认识到感谢主能让我们看到培养领袖的生命，要培养领袖的性格。在性格方面，诚信正直，克己自律，话语要受约束，要有受苦的心智，要蛮有安全感，乐意成全别人，这是很重要。这些领袖的性格是需要培养的。我们呢，不是为着做要做领袖，所以我来培养属灵的生命，我来培养属灵的性格。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的生命和性格，是教会领袖他必备的。所以我们不是为着做领袖我们来培养，来说这些生命不只是领袖，对于每一个圣徒其实也是很宝贵的。而今天属灵的领袖需要有这些性格。我们祷告主，愿主更多得着合他心意的领袖。我们这门课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愿我们一同的竭力的来追求，来培养这些属灵的生命还有属灵的性格。感谢主。